啊，弟兄姊妹好。啊，可以再讲一遍吗？弟兄姊妹好。刚才我听到大家唱这个诗歌哈，我感觉到呢，大家心里面是充满喜乐，充满快乐。所以今天这个讲题呢，有可能跟大家可能怎么说啊、不太适合也不定。可是无论怎么样哈，如果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讲这个讲题的话呢，我也希望我们在当中神同样的可以帮助我们有一点新的学习。当然呢，有可能当你会有一天遇到失乐遇到痛苦的时候呢，希望今天晚上我们讲的都会对你有帮助，甚至你可以呢成为其他人的祝福。开始的时候呢，我希望呢跟上一次一样，因为上一次呢就是一月份啊，离现在大概有四个多月，那么能够的继续回来跟大家一起去学习的话呢，我的心里面是非常的啊高兴。那所以呢，同样跟上次一样，开始的时候呢，我希望呢有一点点的讨论 ，OK。一个方面呢，我更有一些东西要准备 ，OK。那么也希望呢，先开始做一些讨论的话呢，引起大家去思想、去思考。等一会呢，当你在听的时候，能够听得更深入。当有机会的继续讨论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讨论的更啊、有那个效果。那今天开始的讨论是这样子哈，跟这个讲题可能啊、不是太有关系，可是等一会呢，我希望让你知道了会有关系哈。过两天是什么日子？母亲节哈。那么希望呢，我们现在分小组，大概呢就是四个到五个的弟兄姊妹，附近一个小组就可以。如果呢坐在你附近的，你看一看哈，跟你的年龄相差太远的话，现在是好的时间，你可以站起来去找一些呢跟你年龄差不多的弟兄姊妹，成为一个小组，好不好？先看一看附近四个五个，能不能够先找一些跟你年龄差不多，因为呢这样子讨论的时候呢，我们讨论的话题跟我们的经验是比较相近 ，OK， 好，大概四个到五个一个小组就可以。那题目是这样子哈，如果在你的家，如果在你的家，无论是同住的，还是说你有机会接触到你的母亲的话，你会怎么样跟他去庆祝这个母亲节？听得明白吗？如果在你的家哈，一起同住的，还是住在附近，你就会有机会跟他去庆祝这个母亲节，对不对？当然如果住得比较远的话，我们同样的会有机会，对不对？你都能够接触到他们，有可能你通过电话，通过某一种的方式，你可以帮助他去庆祝这个母亲节，明白这意思吗？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到你的母亲的话，你会怎么样去跟他庆祝母亲节 ？OK， 那当然呢，我也知道我们当中有可能我们的母亲，你自己的母亲哈，已经你没有办法接触到。他可能已经离开你，他的离开可能你现在没办法再找到他，有可能他离开之后完全跟你没有联系，也可能他是已经过世也不定。如果是这一种的状况的话，你可以说你曾经以前哈、怎么样跟他庆祝母亲节，可以吗？一种就是说你现在有可能接触到他们的话，你会预备希望怎么样帮助他去庆祝母亲节。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失去联络的话，你可以讲过去曾经怎么样庆祝这个母亲节，可以吗？好，时间不太多，大概只给大家五分钟 OK。 好，希望每一位在小组里面都有机会讲一讲 OK。 现在开始。好， 希望呢，刚才大家有机会都跟弟兄姊妹讲过话。我们有没有机会认识到一些新的朋友？我们当中有没有新的朋友啊 ？OK， 欢迎你哈！如果你是头一次来，或者说今天你有机会在小组里面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其实，在人生的当中，我们都会遇到苦痛，遇到失乐。可是，在教会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地方，因为呢，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通过弟兄姊妹彼此的一种支持、关怀、爱护，也通过我们认识神的话，纵然我们遇到苦痛、遇到失乐，我们可以成长，也可以进到更美的祝福。几个月前，我跟大家有机会呢，先讲到有关处理失乐，讲到苦痛的一些来源跟解救的一些方法。今天我们希望更深入的讲到，不但是能够一半的应付有关失乐、有关这些痛苦的经验，还能够呢更进一步进入更美的祝福。好像刚才我们的讨论有几个目标哈，头一个呢，如果你忘记后天是母亲节的话呢，今天是一个提醒。刚才有没有人忘记都不知道。第二个呢，如果你知道的话呢，希望你有一些行动。因为呢，母亲可以说哈，不一定长久在我们的身边，也不一定往往长期有机会我们能够接触到他们，跟他庆祝母亲节。第三，我相信刚才在小组的里面可能已经有弟兄姊妹他会说，我的母亲已经不在。有可能他讲的时候呢，他可能很勉强的去告诉你过去怎么样去庆祝母亲节，因为有可能他的心里面还有一些很痛苦的感觉。可是无论怎么样，这些就是我们人生需要面对。所以希望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再学习怎么样去面对人生不同的失乐、不同的一种痛苦，不但能够呢保持我们有基本的健康，身体、心理跟灵性的健康，还有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去进入更美的祝福。每一位是不是已经有今天的笔记？如果你有的话呢，今天我们大概呢讲都是跟着这个大纲一点一点跟大家去讲。可是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同样的希望每一个段落都会有一些练习、有些讨论，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有充足的精神，可以呢去不但是听，也能够呢真正有学习。人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有人说人生如梦，有人说人生如焦虑，有人说人生如演戏。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去看人生，可是我是比较喜欢用这一个定义。大家一起念好吗？人生是一个不断在成长转变，不停要解决难题，方能到到终点的旅程。人生就是这种是一个旅程，不断在成长，不断在转变当中，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不足够，我们有需要的一些地方，可是呢往往不一定每一个事情都顺利，我们要解决一些难题才能够达到我们的需要。我们对爱的需要，我们对很多身体上的需要，我们有经济的需要，有很多方面的需要，最终我们也有对归回到神离开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需要，知道自己能够回到创造我们的神。所以呢，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可是怎么样去过，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人生， 我猜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差别，可是一般来说每一个人都会经过这四个阶段。大家一起念一念好不好？一般的人生有那四个阶段：生、老、病、死。我想大家都很容易了解，人生是一个很清楚的事情，因为我们曾经生过，今天你才坐在这里。我们会老，年轻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是成长，其实成长都是衰老的一个过程。可是到某一个年龄之后呢，我们不用成长这个字，我们用衰老这个字，是不是？大概那个年岁之后，我们说自己是老了。二十岁、六十岁 ，OK， 有很多人说四十岁已经差不多了哈。我们四十之前，我们说我们还在成长，还在强壮，越来越强壮，对不对？可是四十之后呢，我们说我们已经衰老了，会退化。同样的，我们会有病。现在的病不是单单四十岁以后才有病，什么年龄都会有病，最后呢，人都会经过死亡。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朋友还没有得到一个答案，就是说你离开这个世界，你死亡之后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话，希望你继续有机会来教会，因为教会就是一个地方让你找到这个有关死亡的答案。当我们是信徒的话，很明显我们已经有这些答案。信徒的人生虽然都会经过生老病死，可是呢，信徒的人生有另外一些概念，另外一种的生命帮助我们去活，帮助我们去面对。我大概用这三个概念，我相信大家都很容易了解。头一个要出生，出生其实呢跟这个生上面讲的这个生是一样，每一个信徒其实我们都有头一个生，就是我们父母生我们出来的时候你的生日。 OK， 我想问一问，在这一个月份五月，谁是你的出生的月份？举举手。有没有人五月出生的？举手哈。 OK，啊，我们有机会帮你唱这个生日快乐歌哈 ，OK， 啊，记得等一会我们为五月份的生日的哈，我们庆祝一下 ，OK， 啊，请主席记得，我等一会不会忘记也不定 ，OK， 那我们都有出生，对不对？可是呢，对每一个信徒来说，我们有另外一个生命，我们就说这个是重生的生命。什么时候你是重生的呢？就是说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有基督的生命，有耶稣的生命，你有重生再生的这个经验。我想问一问，你还记不记得你重生的月份吗？有没有人记得？如果你记得举举手。不错哈 ，OK。有些没有举手的，有可能你不记得，有可能你不清楚，有可能甚至呢，你可能还没有机会有相信耶稣这个经验。可是呢，在教会希望我们的祷告就是你有第二个出生的经验，就是重生的经验。信徒还有重生之后我们有另外一个生命，我们说这个就是永生。其实永生跟重生从神学的角度来说可以是同一个事情，因为永生不一定要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在见神的时候才是永生。其实圣经里面说，当耶稣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个就是永生。其实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当我们有重生的经验，你每天经历到神跟你同在的话，其实我们已经有永生，永生今天已经开始。可是一般来说，信徒我们有三个生命，头一个是出生，第二个呢是重生，然后呢进到永生。好，这几个生命可以说同样我们是一步一步去成长。人生当中我们会面对失乐，面对痛苦，我们怎么样可以一步一步去进步， 去面对呢？上一次在一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讨论过有关月波，还记得吗？弟兄姐妹记得的举举手。哎呀，你没有胆量举手，我猜应该你都听过，对不对哈？我们讲过有关月波，今天不会再详细去讲，可是呢，我希望通过这几个概念讲讲有关这个成长的过程。面对苦痛失乐，其实约伯都经过这个过程。他说首先他奉闻有神，同样的我们可以说他曾经奉闻有苦难这个事情他听过，可是后来呢，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经历到很多的苦难，很多的失乐，他失去他的孩子，他失去他的健康，他失去他的财产，他后来甚至呢，他跟他的太太的关系都不好，差不多他失去他的太太，他有这种真实的经历。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他痛苦，虽然他有很多的忧伤，有很多的感觉无力，不能改变事情，可是呢，当他重新去思考，去思想，他思考，他思想他的生命，他思想，他思考有关神，他思想，他思考神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之后呢，他进到下一个阶段，他能够超越这些痛苦。超越之后，他最后达到一个境界，他能够说这句话：从前我奉闻有神，可是现在呢？约伯在约伯记41:5他说：现在我亲眼看见神。弟兄姊妹，有可能你已经出生，有可能你已经重生，可能你已经有永生的经验，可是希望我们面对痛苦失乐的时候呢，能够跟约伯一样，都同样的成长，经过这几个阶段，从风闻有痛苦到经历到这种痛苦，然后我们反思，重新去思考这是痛苦的意义，人生的意义，神是怎么样的神，然后我们得到答案，我们能够超越，我们能够亲眼的看见神。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另外一些人物，一个是约翰啊，不是约翰啊，应该是约什么约瑟啊，是旧约圣经里面的约瑟，后来当了这个埃及的宰相，那个约瑟 OK， 他有一个非常多失乐，非常多痛苦的生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你有没有带圣经？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话呢，我希望等一会我们讨论的时候，你都大概可以去记得一些有关约瑟。那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办法哈，全个约瑟的生命都重新去看一次，可是呢，希望等一会我们分小组的时候呢，彼此去提醒一些你记得有关约瑟曾经经过的一些痛苦失乐的经验。如果你记得的话呢，约瑟生在怎么样的家庭，约瑟他的父亲是谁，是雅各，对不对？他有12个孩子，12个男生 OK， 还有女生，可是呢，男孩子有12个。约瑟是排行多，他是11，对不对？还有一个最小的小弟是 Benjamin， 对不对？ OK， 他是11。可是呢，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呢，约瑟是他的父亲最爱的那个。OK， 那么约瑟有一个特点啊，他最喜欢常常做就是做梦，还记得吗？他发梦做梦，对不对 ？OK， 那么他就把他做到的梦呢告诉他的父母，还记得那是梦讲什么事情吗？就是说他梦见有12个啊什么草哈、啊、向他下拜，对不对 ？OK， 之后呢，他梦到有星星月亮，对不对？同样对他下拜，对不对？好好。大家都大概记得哈，后来当然很明显了，他被他的兄弟陷害他，甚至要把他杀掉。 后来他被卖到埃及 OK 之后呢就记得吗 OK 好，希望等一会我们讨论一下，就是说在约瑟他的经验人生的当中他怎么样呢成长呢，在圣经里面在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的地方约瑟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什么，是要害我。他有一天他跟他的兄弟在见面，当时他已经是埃及的这个宰相了对不对，他的兄弟他们来到埃及要买食物 OK 后来他跟他们在相认，最后呢约瑟告诉他们说不用怕，我不会报仇，虽然一般的人经过被兄弟陷害这种的经验会有很多苦毒，可是呢约瑟虽然他经过，可是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可是后面那一句是什么事情，我希望等一位小组里面你去找出来，然后找一找在他的人生的当中他经过一些怎么样的苦痛，可是后来他怎么样找到一些答案帮助他能够经过这些失乐这些苦痛。第二个例子就是娜欧米，就是娜俄米，在路德记的里面，谁念过路德记的举举手，我希望等一会分小组的时候呢啊，希望去至少啊，我们当中有人念过路德记，如果你没有念过的话呢希望你快快上主日学。在路德记里面呢，这个女士啊，尼欧米，她经过很多的失乐，很多的苦痛，她曾经移民，她的老公过世啊，她有两个孩子，两个男生 OK， 可是这两个男生呢，她移民之后讨老婆之后还没有生孩子，这两个孩子已经死掉，所以变成这个太太啊，她老公过世，孩子过世，她只有这两个侍妇 OK， 她移民已经够痛苦了，她的先生过世另外一个失乐，两个孩子都过世更痛苦，之后呢她两个师傅哈，有一个呢要离开他，另外一个呢还跟着他，那个是谁，那就是路德对不对，当路德跟这个娜欧米回到自己住的地方移民之后啊，再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同样的他的生活都很困苦，在他的人生当中有很多失乐，有很多的痛苦，所以呢他讲这句话在路德记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他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他痛苦到一个地步呢，娜欧米这个名字呢本来是什么意思，是甜的意思，是 sweet， 很甜蜜甜蜜的这个名字，可是他告诉人家说现在不要再叫我娜欧米了，他你们应该叫我是谁，他说叫我叫马拉，意思就是我痛苦啊，我的人生很痛苦，我要名字都要改 OK， 可是呢路德记不是单单记载到这一点他就结束，如果你有机会再看的话你看得见他同样的成长，他成长到一个地步他能够赞美神 OK 好，所以呢我希望呢现在分小组，在我右手边的这边刚才这些小组因为时间的关系了，好不好我们讨论有关约瑟的经验，我右边这边 OK， 左边这边我们讨论一些有关娜欧米他的经验可以吗，刚才在同样的小组里面讨论什么东西呢，有两点，头一点如果你看过约瑟跟娜欧米的他的生平他的经验的话，你可以讲一讲对你来说他那一种的失乐你印象最深，明白我意思吗 OK， 如果约瑟他失乐他最大的失乐就是有关他的兄弟陷害他，他失去这种兄弟的爱，失去这个兄弟给他的安全感，这个是他人生的失乐对不对，他曾经坐牢也是他自由的失乐，人生的一种的痛苦， 那无论是哪一种，希望你讲一讲你最有印象的有关他的施乐，即便讲有关路德，而不是路德，有关 Naomi， OK 可以吗？头一个讲讲有关这个施乐，最后呢，我希望讨论过之后，请大家去找一找，有一句话在圣经里面去代表约瑟跟尼欧米他们的成长。虽然他们经过施乐，他们怎么样表现出他们真的有成长，他们能够胜过这些施乐跟痛苦，明白我的意思吗？有没有问题？那时间不是很多哈，同样希望通过这种的讨论，一方面呢，增加大家对圣经人物的了解，第二呢，我们思考在圣经里面这个人他怎么样能够呢成长，在痛苦的当中同样可以去成长。 OK 好，现在看得见，其实在这两个人物的身上，其实他们经过不很多我们一般都会经过的一些人生的痛苦，甚至呢他们的经验，他们的痛苦比我们一般的人经验的更多。同样的，希望我们经过刚才的讨论，看看圣经的话，你看得见这两个人物他们找到答案，找到一些神给他们生命中的应许，以致他们能够胜过这些痛苦失落的经验，从痛苦失落当中学习成长。其实上一次讲座的时候呢，我们提到这五方面的一些失落的经验，我们曾经讲过有关失恋，有关失分，有关失去所爱的亲人，有关失去健康，有关失去你的事业，你的工作。上次也曾经讲过，每一个人经历这些失落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反应，看他失去的这些人跟事对这个人有多重要，以致他有不同的反应，不同的表现。男女的反应可能都不一样，儿童、成年人、长者也会有不一样。可是上一次我们都讲到普遍的反应跟表现大概会有三个方面，身体方面我们出现会有问题，因为当人失乐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会感觉非常的困扰到一个地步呢，身体会有一些症状出现，可能睡眠不好，没有胃口，我们也会有心理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常常闷闷不乐，好像没有力气，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甚至呢，我们会有很容易生气，没有耐心，灵性方面可能都会有问题，我们会问神呢，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呢，在灵性的方面我们可能会不再愿意祷告，不太愿意再来教会，不太愿意看圣经。可是呢，上次我们都讲过，虽然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大概虽然有这三个方面，可是呢，也有三个阶段是我们一般都可以预期。从头一个阶段叫震惊 shock， 那个时候我们是否认我们所遇到的这种的困难，否认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这个人好像还能够呢保持一种的稳定，可是这种稳定是不太健康的，我们只是把一些情绪压抑不愿意表达出来。可是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要面对，在这个时候要面对的时候，那种感情会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失调，不太稳定。可是人本身很奇妙，神让我们有一种的力量，我们会把这种不稳定呢重新调整，把它重回到一个稳定的地步。我们叫这个地步呢，我们叫接受 acceptance。 在这个接受的阶段呢，可以说你重整你失乐之后所有的这个空缺，你怎么样去适应，怎么样去重新去向前面去走。可是上一次 我们都讲过重整这个阶段，其实每一个人会有点不太一样。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失去他的配偶，可能在三个月到六个月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他会经过开始的时候好像没有感觉，因为他否认，后来呢他变成了情绪很波动，很困难去睡眠，情绪非常的不好，甚至不能上班。可是呢可能在三个六个月之后呢，他开始回到一个稳定的地步了。如果他每天都哭的话，他哭三个月之后可能眼泪都干了，他哭六个月之后呢可能不能再哭了，他会回到某一种的平稳。 OK， 可是呢我上次都讲过，有一些的平稳稳定呢其实不健康的稳定。好像现在这个表上所讲的，有一些人他回到稳定，可是呢这个稳定是不太健康。头一种就是比以前生活大有退步，有些人后来他好像稳定，可是他的稳定是依靠每天要喝酒，每天要吸一些安眠药，那这种稳定呢其实不太健康。有些人他稳定了，可是呢他不再来教会了，有些人稳定了，可是他没有以前侍奉的那种的冲劲。意思就是说他的生活跟以前比较的话大有退步，其实这种稳定不是我们希望的。第二个 love 就是一些稍微有一点点的退步，其实这一个也是我们不希望看见。第三层就是呢跟以前恢复大致相同这种的稳定。上一次我的讲座希望我们了解这个过程的时候呢，尽可能呢至少我们不会跌进头两种的稳定，至少希望呢恢复到跟以前一样的大致相同那种的稳定。可是呢有些稳定是更好的稳定，就是第四跟第五种。我们希望今天我们的主要讲的怎么样能够不但是回到一种跟以前差不多的稳定重整，我们能不能更进步，进到一个更美的祝福的一个状况。还记得上次我们讲过一些不良的重整状况的例子吗？我们讲过一个姊妹，她在训练之后借酒消愁，可是复原之后呢她害怕谈恋爱，很苦恼的过一个独身的生活，还记得吗？OK， 我们也讲过一个有关单亲的妈妈，她的丈夫因为车祸去世，她很困苦的去苦养她的儿女，可是她这种稳定不是最好，因为呢，她患上这个忧郁症，她患上忧郁症。我们也讨论过一个例子，有关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他本身是个父亲，他孩子因为病去世之后呢，他恢复到稳定了，他还能够工作，他没有所谓的忧郁症的状况，可是呢他现在呢不再愿意教主日学了，他认为他已经没有力气，他不再愿意。其实这种也不是一种很好的稳定。我们也讨论过一个弟兄，因为生意失败，他的经济很不好，他很抱怨上帝对他不公平。他虽然后来都稳定了，他能够继续找到工作，可是这种稳定不是最好，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不再来教会了。上次我们在笔记上讲到有关这五个要诀，怎么样能够呢保持我们身心灵达到回到基本的健康。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上一次我们的笔记比较详细去讲这五点，可是今天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温习。头一点有关这个察觉，我们叫 aware， 从痛苦失乐章当中要成长的话，头一步我们要 aware 察觉，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发生这个失乐的经验的时候呢，你的身体、你的心理、你的情绪、你的灵性会有一些怎么样的状况出现，我们自己要观察自己。第二个呢，有关叫承认 admit， 我们要承认我现在的这种状况其实背后是代表我的一种的不稳定的情况，我真的有需要，需要怎么样，需要寻找一些帮助，无论这个帮助呢是从你的家人、从教会、从医生、从辅导，我们要承认我们有一些需要，我们有需要帮助。第三，我们要避免，就是 avoid， 避免什么，就是要避免自我做出一些不有效的一些方式去帮助自己，免得我们会把问题越弄越糟，所以这个我们需要避免，去 avoid， 不要随便呢用一些药物或是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去麻醉自己逃避问题。第四，我们要求助，去 ask， 我们要寻求一些可以信任的人的帮助。第五呢，通过这些人的帮助或是说通过你自己的反省调整的话呢，我们要重新调整我们的生活，把失乐的地方重新去填满。怎么样才可以这样子做呢？在笔记上我们谈到有关这七个重点，头一个呢，我们要重新调整怎么样去看自己，可以说怎么样去看人生，我们不再看自己是一个受害人。当你失乐痛苦的时候呢，我们往往看自己是一个受害人，是一个 victim。 可是我相信刚才我们查圣经的时候呢，约瑟跟尼欧米他们都经过这个阶段，他们先看自己是受害人，可是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他们看见自己其实也是一个神所祝福的人，所以他们没有离弃，没有离弃神，没有离弃神的应许，他们紧紧的去掌住神的应许。另外呢，第二点，他们开始的时候都会问为什么，他们也会问为何是我，可是慢慢他们进步到一个阶段，他们不但是问为什么，为何是我，他们改变了，他们就会问我可以怎么办，我可以做什么事情，有时我可以做的事情我就要做，有时我没有办法做的我能够做就是要祷告，要倚靠神，甚至我要请其他的人的帮助。他们开始的时候也曾经眼光注意有关他失去的东西，他不足的地方，可是慢慢他们把眼光转移到他可以得到的东西跟他已经有的东西，他看得见他的生命其实虽然有失乐，可以呢他有，可是他有的地方，有的福气比失去的更多。他们甚至看得见有时是还没有来到的福气，他们信得过那是福气，都是神所应许的，所以呢他们看得见，他们可以得到的，他们已经有的，这些就是他现在注意的。他不止珍惜今天每一刻每一分，因为他今天还有生命还有能力，他就珍惜每一天，用感恩的心去过。还有呢，他们能够呢庆祝曾经有过的幸福，盼望将来有的美好。这个就是希望今天我们在继续讨论的时候呢有更深入的一种的经验，怎么样能够做刚才的调整。 刚才我们提过约伯的经验呢，他从奉闻有神，奉闻有痛苦，到后来他经验，可是下一步他要反思，他经验的时候呢，他重生，重新去思想，其实这个痛苦有什么意义，其实我的生命有怎么样的意义，其实我相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当他去深入去思考去反省的时候，神很祝福他们，他们找到答案，以致他能够超越，他看见神。那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自己甚至我们身边的人同样，在痛苦的经验做反思的时候，同样的像这两个例子一样找到答案。在我们的笔记上，我们有六个方面可以去思考。头一个呢，就是有关人生的真意。当我们过的生活过得很好的时候呢，往往我们不会太仔细的去深入去反省，其实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有一些可能是我们脑袋啊，在这个脑这个 brain 哈、啊，是一个理智的一种理解，是一个 knowledge， 可是我们还没有真的去有深入的一种情绪的明白。可是当人在痛苦在失落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机会重新去思考人生的意思，我们重新去再看人究竟是从那里来，我们再问我们要往那里去，是不是真的信得过呢？神说我们要回到他的身边与神同在，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掌握？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是有怎么样的意义？我们活着是为何？最后呢，我们也要问怎么样去活。有人他经过失恋的时候，他可能会问什么是爱，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爱，爱要付出怎么样的代价，又会得到一些怎么样的祝福。当人他的婚姻失败的时候，他可能再重新再问，其实谁设立这个婚姻呢？婚姻有怎么样的终极的意思？如何去面对我们在婚姻中我的需要跟我的失落？当人失去亲爱的人的时候，我们会重新去思考谁掌管生命，生命的归属在哪里，如何再活下去。当我们失去健康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机会重新去思考谁主宰我的人生，我的生命的安平安跟危险谁在主宰呢？谁能够提供医治？如何有意义的去继续活下去？如果我不健康的话，我可以怎么样保持我生命有意义？当一个人失去他的事业的时候，他会再问谁掌管人的机遇跟我的得失？我有怎么样的专长？我的生命有怎么样的使命？其实这些都是人经过这些失乐痛苦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去做反省。那希望我们现在呢有机会再做一个讨论。讨论什么？我们就用一个例子叫做所有大家一起讨论好不好？失去健康，我猜无论你是20岁还是你是80岁，我们都会有这个经验去失去健康。当我们失去健康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可以从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然后呢我们要面对失去健康所带来的后果，然后我们重新再思考其实我的生命啊是掌管在神谁的手上，其实谁可以提供医治？如果我 的健康没有改变，没有得到最好的医治的话，其实我的生命还有怎么样的意义？我还可以怎么样活下去？明白这个意思是怎么样吧？好，我们就用这个例子哈。不好意思，这个例子希望不会发生，可是如果会发生的话呢，我们只是做一个讨论 OK。 讨论是什么？如果你有癌症，如果你知道呢，你这个癌症是蛮严重的，医生说你现在还有大概2年的时间，明不明白这个问题？想不想讨论？不想讨论的举手啊，我都非常同意。可是呢，没办法，今天晚上呢，我希望我们都要面对哈。有可能我们不需要面对癌症这个问题，可是呢，我们可能会面对类似的问题。所以呢，今天只是一个讨论，好不好？如果等一会讨论的时候，你说：“哎呀，我不想想这个问题，太痛苦。”我想 ，it's OK。没问题，你都不讲话 OK。 可是呢，我希望小组当中不是每一个都不讲话 OK。 希望至少有一个两个三个人会讲话，当你能够讲的时候呢，可能不讲话的都能够听，明白这意思吗 OK？ 可不可以？有没有人都愿意讨论的举手？很勉强啊 OK。 好了，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我都希望我们用大概10分钟的时间做这个练习。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哈，可是呢，同样的这个过程，同样的思考的过程，会帮助我们去面对其他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现在用这个癌症的问题 OK， 明白吗？如果你不要讲理了 OK， 如果一个人好不好，这样就比较容易讲哈。如果一个人遇到这个癌症，他只有2年的生命 OK， 如果你是带入他的角色的话，你会对这个生命怎么看？如果只有2年了，你会怎么样用这2年的时间令你的生命还有意思？你不会变成忧郁症，你不会变成了要自杀，你不会变成了每天要喝酒去逃避你这个问题，你不会呢逃离你的家跑到一个荒岛 OK， 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要面对的话，怎么样能够积极去面对？我们怎么样看生命？怎么样看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意义可以吗？希望每一个小组哈，你都讲一讲你的意见。这个人只有2年的时间的话，你认为他在这2年可以怎么样活？可以吗 ？OK， 好，我们时间不太多，希望呢欣赏大家每一位。因为呢，开始的时候呢，听说有些朋友不太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呢，刚才大概10分钟的时间，我看下去好像每一个小组都有讲话，可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讲这个话题。我相信，我希望你们刚才都有讲这个话题 OK。 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例子，一些见证你曾经听过，可是我看见呢，实在有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说，有人当他们失去健康，他们好像被判一个死亡的这个惩罚，他得到一个病，一个绝症，他知道他只有大概1年2年的时间。我们看过有很多这种的例子。这些朋友他们开始的时候同样看这是一个 victim， 是个受害人，他们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不太接受这个答案，好像情绪蛮稳定，可是后来当他要面对的时候呢，他开始很多的不稳定的状况，他会哭，他会抱怨，他会呢很苦读，他会呢跟家人的关系都很不好，很容易发怒，很容易发脾气， 他有可能甚至呢心里面有很多的痛苦，自己在家里面每天在哭，不愿意吃东西，甚至不愿意再去教会，不愿意祷告，不愿意看圣经。可是当这个人如果他自己去反思他的生命的问题，他是说他有机会参加一些小组互相的帮助，去重新去思考他的人生，也有可能他通过一些个别的辅导帮助，可能是通过教会的一个牧者，通过一个专业的辅导，重新他看他的生命。我们也看见很多例子，他们能够从这个苦痛、失乐、沮丧这种的情况当中能够走出来。有可能他只有两年的生命，可是呢他不需要每天活得好像没有指望，他可以活得更好，可以活得更有意义，可以活得更有力气，可以活得更精彩。不知道刚才我们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有没有提过一些这样子的例子，可是呢这样从看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到看自己是一个神祝福的人，是一个过程。怎么样才能够从这边走到这边呢？有一些步骤，有一些步骤。其实上次我们在笔记上已经有详细的去列出这六个基本的复原的步骤。今天我用同样的笔记都放在今天的笔记的当中，我们希望可以比较详细一点去讲这几点。如果我们可以打开第三页的话，一起看一看这六个步骤呢。当然每一个人经过可能用的时间不一样，可能每一个阶段他需要用的时间表达的方式都不一样，可是大概都会经过这六个不同的阶段，经过这六个步骤。如果你有机会参与一些帮助失去家人的一些互助小组的话，我听说我们教会这边都会有机会去训练，甚至呢有一这种互助的小组可以帮助我们当中的一些朋友弟兄姊妹。可是呢大概他们都会用这个六个步骤帮助他们去经过这个苦难，然后呢经到成长的一种祝福。头一个就是承认苦痛 recognizing 哈，又承认苦痛呢，往往如果一个人坐在这边自己去想的话呢，可能比较不够有效。所以呢承认苦痛这个阶段呢，有很多人的经验都是说要通过跟人讲话，跟人讲话，无论是一个对一个的讲话，还是说在一个小组的里面，我们在这个阶段需要思考，需要做的是什么，再重新回想，还是说重新去讲出这个苦痛的事件是怎么样发生，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展那个过程，当时我们的反应。好像刚才我们举这个例子，当一个人有癌症，他可能会先讲他最初发现自己有癌症是怎么样，谁告诉他，讲的时候他自己有怎么样的反应，后来得到怎么样的治疗，在治疗的过程的当中也是什么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还是在他的家人的身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苦痛不但是这个病，更多的痛苦就是人际关系引起的一种痛苦的经验。所以当一个人有机会回想甚至说讲出来的时候呢，他越来越清楚发生在他的生命的当中这个苦难的事 原因、过程、反应各方面是怎么样。然后呢，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经历相痛。英语就是用 responding 这个字，意思就是说，当这些事情发生，这些事情怎么样才是痛苦呢？就是你有一种的情绪的反应，你会流泪，你会愤怒，你会悲哀，你会恐惧。单单讲这些事情怎么样发生，你可能没有感觉，可是呢，将讲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情绪出现，你会表达出各种复杂的一种情绪，甚至说你的身体会有反应，最明显就是会流泪。这种就是一个经历相痛。其实经历相痛不是一天的事，也不是一次的事。可是很奇怪，当一群的人有相同的经验聚在一起，在小组里面做的时候呢，这种的情绪会很快的就出现。出现之后呢，会很快的更深入的你经验到这种相痛，你会有机会去表达，甚至在当中你会得到人家的一种支持跟回应。之后我们就能够进入到第三个步骤，就是回顾过去 remembering， 意思就是说回顾失乐失去健康之前我的生命是怎么样，可以说回顾以前一些比较快乐比较好的一种生活的状况。当然人因为失乐，所以呢失乐之前的生活一般我们会看的是更快乐，看的是更深入。以前可能没有想过是快乐的事，可是呢到你失去健康的时候呢，你重新再回想，你会经历到那种回顾的当时的那种的快乐的情境。然后呢我们要进到第四个步骤，是总结告别，英文就是叫 relinquishing。 意思就是说过去有很多好的美好的事情，现在我失去了怎么办，这也是一个过程，我们要面对要接受。怎么样面对怎么样接受呢？在这个复原的步骤的当中，我们叫这个叫总结告别，意思就是说过去的已经不能再回来，有可能现在我们有的不会比以前是更好，可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过去都让它过去，无论过去有多少的快乐，现在引起有多少的痛苦，我们都能够经过经历，然后把这些东西让它过去。第五点，现在怎么办，这是失去的地方，空缺的地方怎么样可以再填满呢？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去调整呢？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个人以前很健康的时候他会很忙碌，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可是现在没有健康了怎么办，我现在有很多时间没有事情好做，以前喜欢做的不能做，以前可以做的现在不能做，可是我有很多时间怎么办，有一个空缺可以再填满什么东西呢？什么是最有意义的东西我可以去填满呢？当我们思想之后，可以进到第六个步骤，就是真的去把这些想得到有意义的东西实行出来。有一些是你自己可以自己做，有一些是需要其他人的帮助。好，大概这六个步骤呢，个人可以做，可是往往我们发现呢，通过一个小组，无论是你跟一个辅导这样子的小组， 而是说一群有类似失乐经验的人，这种小组经过这六个步骤是更有效果，是更深入，更容易产生共鸣，也能够在当中找到支持。可是今天我希望呢，很快卷到最后这一页，怎么样在生命的当中重新去填满那些空缺，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去重定人生的目标，重新去看我们前面的盼望。如果一个人只有两年的生命，他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一些怎么样有意义的事情呢？在这个表上有很多不同的项目，有关配偶的过世，怎么样可以重新定出一些新的目标、新的盼望？子女过世的话，同样也可以有些新的目标、新的盼望。可是今天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继续用这个世纪健康做一个讨论。在表上已经有一些重新定出生命目标跟盼望的一些可以考虑的项目，因为在表上已经列出来，我在这里不需要再重新再提。可是我希望给大家在小组里面大概五分钟的时间，看一看这几项，这几项是不是一些可以让这个只有两年生命的人重新变成是他生活的目标，变成是他生活的盼望，以致他的生命不会变成是一种没有意义的生命，不会每天只是在哭，每天只是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每天只是很孤独，每天只是等待死亡。明白我的意思吗？明不明白？ OK， 如果明白的话，我现在希望回到小组五分钟，看一看在这个表上所列出这四点。你看这个人如果只有两年的时间，他可以怎么样把这四点变成他的生活的目标，变成他生活的盼望，以及他的生命现在重新有他可以做有意识做的一些事情。明白这意思吗？如果在讨论的当中你曾经看过一些例子，听过一些见证，你都可以提出，帮助我们能够看这四点怎么样变成实在生活可以应用的一些目标跟盼望。 OK， 好，再回到我们刚才的小组，刚才这个失去健康的例子讨论到有关一些新的目标、新的盼望。那可是无论怎么样，用怎么样的一些新的目标盼望，我大概呢可以看得见有三种的方式，三种的方式 去做一些填补，就是新的目标、新的一种盼望。头一种呢，我叫它是用原有的东西做填补，原有的东西 original type 哈。第二种呢，就是用替代的 alternative。第三种呢，就是另类，就是 brand new 的不同的。好像刚才这个健康的问题哈，当一个人失去健康的话，今天呢失去现过去这种健康，对不对？他就用他的努力还有的力气还有的资源呢，他希望找回这个健康。明白意思吗？这种就是 original type， 原有的，我失去健康，我希望再重新找回这个健康。我们看得见有些人他失去健康之后，他的人生变得更积极更有意义。为什么？他就把他的生命他的资源投入怎么样去对抗某一种的病这方面的一些事情，他们会用他们的时间、他们的钱，甚至他们用他们的这个身体啊 ，OK， 有什么药有关这方面的，我都试。意思就是说，把我有的时间、我有的生命呢，希望找到一种新的药、新的治疗。如果能够把我自己的健康重新拿回来的话，那就最好。可是呢？如果自己不可能再重新有健康的话呢，他的也希望 能够在这个研究的方面有进步，以致呢帮助以后有同样问题的一些人、一些朋友，听得明这个意思哈、啊？我们看见有很多人，他们不会单单在家里面在哭、在抱怨、在喝酒、在逃避，他定出新的目标，希望能够呢用原有的东西再填补他失去的。可是也有一种呢，我们叫替代，比如说他没办法再找回他自己的健康了，他怎么办？他也希望呢能够呢帮助其他人找到健康。我曾经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全福音最多的时候，你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就是他生病的时候，他在医院的里面他住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的里面呢，你知道他带多少人信耶稣？他带了20多个人信耶稣。为什么？他说他平常10年都没有带过2个人信耶稣，可是3个月他带20个人信耶稣。为什么？他在生病的时候，他在医院的时候，他虽然不太舒服，他虽然呢，他失去以前可以做的一些力气、一些的能力，可是他继续能够讲话，他推着轮椅到其他病人的病床旁边跟他们讲话，派单张给他们，帮他们祷告，甚至有请牧师过来，他知道某某人他的家庭有什么样的困难，他就请牧师来帮助这些朋友。明白这意思吗？有可能他自己没办法再恢复以前他的健康的状况，可是他用另外一种的方式，就是填补他的生命，他希望带给人家有健康，带给人家有更多的快乐，带给人家有永生的盼望。当然也有一些跟健康没有关的，我叫这种叫另类的东西。有些人他已经清楚我没办法再拿到重新拿我的健康了，他也不做一些有关健康方面的事情，可是呢他把他有的精力有的时间放在一些其他的事情的当中，继续把他的生命活得更精彩。我也听过有人因为他失去他的父母，他失去他的父亲之后没办法再补偿，可是呢他现在更珍惜去爱护他的母亲。他还有呢，他现在参与老人的全福音的工作，他参与老人家的团契的工作，他去服侍尊敬关怀其他的老人家。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不在了，可是我能够尊敬关怀人家的父亲人家的母亲。明白这意思吗？ OK， 这些都是一些人可以做，他不会单单在那边抱怨为什么我失去这个机会去孝顺我的父母。不但是这样子，他经过一个阶段，他能够超越这种的苦难，超越这种的痛苦，然后真正的进入神的祝福。也有人因为失去配偶，可是呢他活一个非常快乐的单亲的生命，他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侍奉。也有人因为他失去他的事业，他开始发觉他现在最重要的不是他的事业，他发觉事业只是生命的其中一个部分，甚至说一个不太重要的部分，他把他的时间投入更有意义的事情，包括怎么样去侍奉，怎么样去关怀其他的人。弟兄姊妹，我希望这个笔记会对我们本身，无论你遇到某一种的失乐、某一种的痛苦，我们都可以看得见，其实生命可以活得更精彩。我们都能够通过一个步骤，神的帮助、弟兄姊妹的鼓励，能够经过这几个阶段，进入最好、最美好、更美好的祝福。 最后呢，我想讲一讲得胜苦难的一些阻力，怎么样能够得胜之后呢，能够进入祝福。我主要有几个概念讲一讲。头一个呢，叫认清救人的阻力。在笔记上呢，我用老我这个观念，圣经它就是用救人这个观念。其实呢，这两个观念在圣经都有提，可是救人是比较多，所以呢，我在这个 slide 上面呢，我就打出这个救人。所谓的救人呢，是怎么样呢？在以弗所书他说，我们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地迷惑渐渐变坏的。那圣经当然讲这个旧人包括有很多的方面，可是从心理辅导的角度来说，其实这个旧人呢有几个特点。头一个特点呢，就是往往呢所谓的旧我在潜意识的当中他在推动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往往因为信耶稣之后，我们知道，哎，我们应该看什么事情都很有信心的，看什么事情都应该很有盼望的，做什么事情都应该很有喜乐的，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信的生命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可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其实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老我，其实每天都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每天他都在寻找机会去把我们拉住，不让我们进步，不让我们进到神的祝福的当中。还有这种拉力往往都是在潜意识的当中，我们一不注意的话呢，我们好像看不见，不明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很多成长的一些经验，过去的一些伤害的一些经验，一些痛苦的经验，其实都可能还埋藏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被压抑，我们没有面对，没有应付。其实救人必须在潜意识里面的东西，这个不安全的感觉，不满，对很多事情抱怨，没有盼望，对很多事情我们认为我们要理解，能够胜过。这些感觉会给我们分辨，还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那是因为说这个救人我们要脱去，是不用它继续每天影响我们。 OK， 另外的观念，像这个救人像这个老我，就是信我就是一个信人。在笔记上我用自取哈，我现在用另外一个观念叫发挥，你可能要把这些一下发挥信我的能力，就是信的我你信耶稣之后，这个信我就是基督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当然问题我们有没有让这个生命完全掌握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包括我们的潜意识里面一些以前没有处理好的一些伤痛的经验，一些失落的经验，一些不安的经验，不满的经验，没有安放的经验呢？如果没有用耶稣这个信的生命进入这些潜藏在我们里面的一些地方的话，你说我们当我们遇到失落的时候呢，我们每天还被一些老我旧的我在影响，我们会很明不白的时候存在发觉自己好像非常非常失落，非常的沮丧，非常的没有力气，要胆量，要安全感，不愿意面对，只想逃避。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可是呢，我们需要学习，让这个新的生命放到我们的生命，好像是并不是说，我们要穿上这个新人，我们天天好不好？穿上衣服打出来，并要穿上新人， 信徒是叫神的形象，好，基督就要放下你，和你回去再看，你父母说不讲你说是不怎么样，他说我们要用基督的生命放下我们的生命，那这个放下它有很多方面的一种理解，可是其中从辅导心理辅导那个角度来说，我们要让基督的生命光照我们隐藏在我们里面的潜意识，平常我们没有注意没有处理，往往都是些过去